弟兄姐妹，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第八章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二节，好不好？我们翻开圣经之后呢，单数的单数 ，OK， 我们请弟兄读；双数的，我们请姐妹读。听懂我讲什么哈？就是起应的方式。然后呀，单数的弟兄好了没有？然后双数的姐妹 ，OK， 找到吗？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First Samuel Chapter 8。OK，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一二三。撒母耳年老的时候，立了他的儿子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两个儿子都没有行撒母耳的道路，反而转去追求不义之财，收视贿赂，虚妄正直。你老了，看啊，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路，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好像列国一样。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众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现在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但必须郑重警告他们，告诉他们那要统治他们的王要怎么样治理他们。说，那要统治你们的王将这样治理你们，他必征用你们的儿子，派他们做他的战车兵、军兵、骑兵，在车前奔走的前锋。他必征用你们的儿女儿做配香膏的、烧饭的和烧烤的。他们撒种所得的和葡萄园所出的，他都征收十分之一，赐给他的太监和臣仆。你们的羊群，他要征收十分之一，连你们自己也做他的奴仆。众民竟不肯听从撒母耳的话，说，不，我们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撒母耳听了众民的一切话，就向耶和华复述。弟兄姐妹，星期四早上我接收到一个短讯，我只收到一个短讯，就是讲到我的四嫂的母亲离开世界回到天家去。我这个她的离开世界是很突然的一件事情，本来是一个很立场的一个检查，身体的检查，当然这两年她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都是立场检查，她进入医院，上个礼拜五进入医院，然后本来应该出院的，可是不晓得哪里出差错，就在早上离开世界。 所以这几天晚上我都参加他们的追思礼拜。我至少这几天我一个感触就是说，因为三月份我母亲离开世界，我至少对我母亲，他把我母亲当作是他母亲一样看待，他很爱我母亲。然后接下来他母亲离开世界，所以他很伤心。后来我参加这几天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发现哇，他家庭的背景有点乱。他的父亲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虽然年轻的时候到过基督教的教会，然后他的兄弟姐妹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除了他母亲还有我四嫂跟他的孩子跟我哥哥以外，其他的都不是基督徒。我当中有一个妹妹嫁给了一个回教徒，哇，你说够乱不够乱？所以我们的追思礼拜我真的不晓得，看到那个有回教徒在当中的，然后又有不信的在当中的，所以当然福音的信息照讲。只是我觉得我在想起来，其实我们过去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的背景都是这样乱的。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什么一个王，所以我们要感恩今天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你的王，耶和华是你的王，三位一体的神是你的王，我们要珍惜他。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好像列国一样。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句话很重要，基本上就是因为这句话才会使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从头到尾都在讲这样的事情。好像列国一样，好像列国一样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列国一样就是说，哇，我们要学像列国一样的强盛，我们要学像列国的那种模范，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这个 pattern， 然后那外国的列国的东西比我们这些信主的来得好很多，我们要学像他们，好像列国一样。我们其实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都会面对许多的诱惑。我虽然小时候我家里我们是兄弟姐妹很多，我父亲也不可能买玩具给我们的，但是后来我慢慢长大了，我后来我工作了，我就开始收玩具，收藏玩具，当然我不是拿来玩的。但是我收藏玩具的时候，我还没有买到这个玩具的时候，我是发狂的。每个月的薪水的十分之一我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还有另外十分之一我是来买玩具的，神经病的啊！如果我起初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薪水3000块，我300块就是买玩具，后来算是慢慢升到6000块，我就去600块去买玩具，后来慢慢升到8000块，又拿800块去买玩具，一定的，神经病的。但是为什么我要买玩具呢？当然除了就是说，我不是说我要弥补我过去所没有的，乃是我在买一个玩具之前，我会想，哦，这个玩具的设计非常漂亮，我这个玩具为什么它这样的设计，它的比例，还有它那个给我一种怀念的感觉，哦，它的设计很美的，然后再加上它的颜色，哦，再加上白色，我在想，哦，如果现在我有 Iron Man，关于 Iron Man 的模式很多，我每次有一部戏出来，有 Iron Man 出来的时候，我一定想玩具很快就出现。我在想，我一定会想，我房间里面有很多 Iron Man， 哇！如果有一天有个 one to one scale 的 Iron Man， 哇，多么好！哦，我会这样想的。我想了之后，我就一直去做，我就想，哦，改天我一定要找钱，无论是抢是偷，我一定要买 Iron Man。哦，以前我就是这样，所以我慢慢的我就去买了很多的玩具。买到什么地步呢？我就把我的衣服，我不买衣服，我不喜欢买衣服的，因为衣服我太太会买，所以我不买衣服。但是我一大半的图都是收玩具的。后来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太太出国了，我喜欢，有些时候我喜欢我太太出国，因为她出国我可以买很多东西。然后呢，她回来的时候，我给她一个 surprise， 我就买了3个玻璃的图，我就把所有的玩具。不是所有，差不多60%的玩具拿出来摆放，他吓了一跳。他一路来他不喜欢我的玩具，他要我说好，你真的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买，好，你就放在你的橱里面，不要拿出来。可是他后来 business trip 回来之后，看到他的房间3个橱出来了，然后有很多玩具出现。我说 surprise， 然后后来哇，我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喜欢买玩具？哦，因为我真的一直在想，我玩具有这个 Iron Man， 有这个 Batman， 有他的车，60年代的车很漂亮，70年代的也有，80年代的也有。我在想，为什么60年代的设计能够想到好像21世纪的那个汽车的模式一样？我觉得那个概念很新鲜， 所以我买玩具之前我就想这些的。后来我慢慢长大了，我太太叫我不要买玩具，我太太很喜欢买衣服，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你要买衣服，她说我买这个衣服的时候你看我像不像某某人，她会这样的。她就想我如果这件衣服我穿了去晚宴都好，去哪里都好，去巴萨都好，我看起来很像一个什么兵的，她会这样的，她会想。后来我们后来什么都不谈了，我们就想说我们有个共同的嗜好啊，我们买汽车。当然我们不说，我不是说买跑车，但是买汽车为什么我们会买汽车呢？当然除了公用之外，我们也看它的款式，它的舒服感，我坐在里面人家怎么看你。如果我驾的是一辆比较高的汽车，我看其他的车好像 Honda Jazz 的那一种，哎呦小小两个看了都不爽。哦，我有些时候买汽车大量一点的，我就考虑这样的东西。你看我的排场，我会想，想了之后呢，然后我在想说钱从哪里来，我就会无论是偷去抢，我就会买车的。哦，有些时候我会这样。后来我们还会做一件事情，哦，后来我很喜欢去看，有一阵子我们喜欢投资买物质。哦，我们这些 architect 很狡猾的，做 architect 都是很狡猾，为什么呢？我们会想出这种 perspective， 就是 artist impression。这个 artist impression 不只是这个角度，我们开始想说有一种 software 可以叫你看 3D 三立体的，就是说你看可以把你从一个角度慢慢带你好像走入这个世界里面。哦，所以你为什么你要买这个 project， 要买这个产业呢，地产呢？我基本上要告诉你说，你想象你还没买之前，你想象你是怎么样走在这个游泳池，然后又怎么看上面，那如果你在上面的时候又看下面又是怎么样的，我让你思想完完全全的去发挥。哦，原来如果活在这个地方是多么的好。哦，我后来我想起来，做了传道人之后，我要想起来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很吸引我们，无论你是小孩、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很多东西都吸引我们。可能吸引到一个地步，吸引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真的不是很自然的就爱上这些东西，很自然的。当然我现在已经停了，我已经没有买了，我没有钱买了。我的钱基本上我是会来买书，然后呢我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吸引我，也吸引我们每个人，以致有些时候我会发现到我爱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忘记哦，原来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原来还有更荣耀的东西，原来有个东西是天上的 事情是事实， It's a reality， 天上 的荣耀是真实的一件事情， The glory of God is a reality， 我们会忘记的。因为我们会爱上这些的时候，我们永永远远就会忘记天上的事情。难怪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真的不舍得离开这世界，因为他只认识这个世界，因为他只知道他从年轻到老，他就努力打拼的东西，这一切他都要过去，他拿不走，他真的不舍得离开，因为他真的不晓得他去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天堂是怎么样的，他不晓得。因为他这个人的生命，天上的荣耀，天上的天堂，他已经完完完全的忘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事情，当我们在看天上的我忘记天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学像列国一样。 Why are we imitating the various kingdom? Why are we imitating the worldly values?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世界的东西太好太好，以致我们不但忘记天上的事实，我们也忘记什么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的责任。就好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以色列国一样。好，我们先来看为什么我们会有好像列国一样的这样的那种诱惑呢？因为很多时候好像列国的诱惑，好像列国一样的时候，它有几方面我们要谈的。第一，每次我们说哦，我要学像这个东西，我要看这个价值观，我喜欢这个世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个合理的理由的，一定有的。无论你是在买玩具、买衣服、买汽车、买房子，都是有一个很合理的要求的。好，我们来看什么要求呢？首先我们来读，再次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撒母耳。
好，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好像列国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有一群的长老，有以色列人所有的长老都来找撒母耳。哦，不要忘记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谈到什么呢？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撒母耳先知的带领之下，他们已经活在一个非常安稳，也不断的胜利，也不断平安的一个充满着许多平安和能够敌人和平安相处的一个环境。我们他们是活在这个光景，我就在活在这个光景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到撒母耳的面前，提出一个特别，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改变。诶，这个改变是很合理的，这个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将会改变以色列历史的这个时刻。他们带来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们说，撒母耳，撒母耳，是的，过去这二十多年以来，你真的太好，你带领我们，然后呢，你使到我们活在平安里面，我们能够与人相处，我们不断的算是的不错，不过你老了。第二，你的孩子不行，没有一个孩子像你，他们不但他不像你这样敬畏神，他们都很爱钱的，我们哪里可以有要有这样的这样的个领袖呢？况且摩西的律法，撒母耳，你难道你不知道吗？摩西的律法也是有讲到针对这些服侍的人不可以贪爱不义的金钱。哦，摩西律法都有谈，因为在生命记第16章19节这里说，你不可以收什么收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够使智慧的人眼睛变瞎，也能够使到义人的话颠倒过来。哦，所以这些长老拿摩西律法来到这个撒母耳的面前，你看摩西都这么说了。还有他们说，我们还有一个理由要求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说什么理由呢？就是说，哦，你看，虽然我们是活在平安的日子，虽然我们已经不断的胜利，但是你不要否定一件事情，我们四周围的列国有时还会威胁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攻击我们，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所以撒母耳，你老了，你的儿子不行了，你要想一个办法。我们现在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一个管理的方式，我们现在有一个现代的管理方式。什么方式呢？过去虽然你是有撒母耳，过去我们虽然有摩西，虽然过去我们有以利这样的个这样立位人的这个祭司，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带领我们来走这个管理这个国家，但是不要，我们不要这样的做法了，我们要改变，历史要改变的，以色列人你们要改变的，你们不要这样守保守，你要改变。改变什么？你看万国其他的国家，你看都有个君王，哦，你看他的君王长头发的，很漂亮的，你看很俊的，又有 muscle。你看他的那个君王每次出来的时候，他的军装又这么的漂亮，又威望，看你这个两个儿子哪里像样。哦，你再看一下这些王，不只是穿了军装很有威风，哦，他的马，你看他的马又壮又大，还有什么又多。哎，你看我们的先知，你看我们的祭司，最多你是坐骆驼，最多你带羊群走啊，去牧羊，哪里有排场。哦，你看最新的管理方式，你想一下啦，如果我们有越多的这种军队，哦，这个是多么不可摇动的一个阻力，对这些威胁我们要攻占我们的国家来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排场。撒母耳，是时候以色列要改变管理的方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说法，这是很合理的说法，因为这是真的，他们的确有一个问题。所以因此他们越发现到这些长老越想外国列国的君王跟他们军队的时候，又拿他们现在的这个领袖他两个这个撒母耳的两个士师来比较的时候，他们越觉得，哦，这两个士师越来越不像样，贪钱也只不过是那几块钱，可是跟这些君王比较起来真的不像样。所以他们不是来跟撒母耳讨论，他们是来跟撒母耳说，撒母耳，你一定要这样做，列国都在做，都很成功了，你还反对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次
要学校学访列国的时候的价值观的模式的时候呢，被他们东西所吸引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合理的理由的，一定有的。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但是今天你一定会在教会里面看到看起来好像不像样的领袖，无论是牧师，无论是传道，无论是长老，无论是领袖执事等等，一定有一些人是不太像样的。但是我是希望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不要因为这些不像样的领袖，以致你采取一些方法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方法，以致你不跟你轻看这些人，以致你不愿意的来服侍。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牧师传道在内，我们有些时候也会轻看一些人。然而我们忘记，虽然这些人看起来不显眼，虽然这些人可能没有什么地位，虽然这些人好像没有什么智慧，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些人也是神所拣选的人。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这些人所有信主的人都是没有智慧的，都是神所拣选的，神就是要用这样的人。所以首先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要学向列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什么呢？我们会一定找很多的理由。而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轻看某一些领袖，某一个基督徒，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服侍神，离开神，甚至离开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就因此在学向列国的过程里面，在轻看你的领袖的时候，因为他真的这个领袖，教会领袖真的不像外面的领袖这样的吸引力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就因此不来服侍，你可能就因此失去了你身为基督徒应该有的身份跟你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是什么？我们谈的就是说，当我们要学向列国的时候，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好，无论我们要谈什么都好，到头来我们不可以忘记你的身份跟你的责任。第二，我们在学向列国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除了理由之外，它也会带来一个空洞的信仰的生活，它会带来一个空洞的信仰生活。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第七节到第八节，一二三。是的，这里讲到说，众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我耶和华，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以色列的长老，所有的长老，虽然看起来是轻看年老的撒母耳，那还有两个不像样的两个士师耶尔跟亚比亚，然而他们其实是忘记，也选择忘记，选择放弃一个多年以来一直在坚固他们的上帝。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位什么怎么样的上帝？一位全心全心全心全力爱他们的上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全心全心全力的爱我们的上帝呢？因为我们的神也是以同样的要求要求我们这样的全心全心全力的爱他。所以弟兄姐妹，撒母耳告诉这些人，自从你们这些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你们都是在什么选择离开神的？什么时候会选择离开神呢？这里我们又想到有一件事情，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他在西乃山跟神见面，哦，亲密的关系，关系很好，好到不得了，然后甚至拿到十诫下来，但是呢，神却告诉他说，摩西，摩西，你下山去吧，因为你的百姓，你的人民已经败坏了，他们在为自民铸造了一个牛像向他跪拜。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出埃及当中，除了他们能敬拜偶像的习惯之外，其实在这里当中呢，给我们看到只有摩西跟神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 其他的人在山下，其他的人不敢走进那个山，他们很害怕。所以都跟山在关系上面，跟神的关系上面都有一定的一个距离的。只有摩西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像朋友一样。不只是这样，后来你再如果你再继续看出埃及记第33章，那里讲到摩西一路来怎么样跟神保持密切的关系呢？不只是在山上而已，他有一个会幕。那个时候还没有夜柜，夜柜还没有出现啊。那个时候夜柜还没有出现，他们还没有一个帐，还没有一个帐幕，就是说有一个地方是只有这个大祭司能够进去，一年一次进去的地方，献祭的地方，那个时候还没有。而摩西他会每个时候呢，出来的时候，出营的时候，他会自己一个人到这个会幕去。哦，所以这些当他从他的帐营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就看住他，以色列人就看住他。哦，摩西你要去哪里？哦，原来他要去营外的一个会幕。哦，当他进入那个会幕的时候，那里就有云下来，神就跟摩西说话。Alright， 跟摩西说话的时候，哦，每个人就在自己的帐营的时候保持一段距离，就在那里跪下来。从这里给我们看这件事情，在月柜还没有出现以前，在我们还没有帐幕以前，这些人就是永远就是要跟神保持一个很长的距离，只有摩西愿意到会幕里面跟神保持这样关系。难怪圣经说只有这个摩西跟神亲密说话，好像对朋友说话一样。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长老他们来要求有一个王来代替这两个没有用的士师的时候，他们要好像列国一样的管理方式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在讲一件事情：撒母耳，撒母耳，我们不是不要神，只是我们不要太靠近他。我们不可能不要神的，我们外表上面我们必须还是要有个神的，只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管理的方式，我们要有君王管理，虽然我们是要有神，同时我们只要有神，只是我们不要这个神太靠近我们，只是我们不要这个神干涉我们个人的决定，只是我们不要这个神什么时候都是要我们听他的。哦，我们不要，我们要有个君王。只是如果撒母耳你要有这个神的话，可以，撒母耳你跟这个神亲近就好，我们就在后面，我们要有一个王来管理我们。所以出埃及记在会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民永远都是要这个神保持一段的距离，甚至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也说，撒母耳你拜你的神，我们要有这个神，外表可以的，只是不要干涉我个人的自由，我们的国家你不要干涉。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些人当他们要学像好像列国一样的管理方式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在保持一个空洞的一个信仰的生活啊！我不懂你们是怎么样，我也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周一到周六我们没有想到神，只有在礼拜天我们才想到神。很多时候我们看牧师传道走进来，他们要敬拜神要祷告，说哦，他们真的，我来到这里祷告，说哦，他们祷告就好，我们只是来听到，听后就回家了。可能周一到周六我们没有想到神，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只有来到礼拜天才想到，只要我们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们亲近神就好了，我们其他的人继续过我们要过的生活，你们不要介入太多。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的来看，这样看待你的信仰的话，你就好像列国一样，你的信仰是空洞的。第三，当我们要学像列国的时候，它会带来更大的罪跟重担。我们一起读第11节到第14节，一二三。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战车兵，有骑兵，还有 infantry 等等，还有千夫长，还有 brigade 的那些那个层面的许多的兵，还有 brigade general， 还有 battalion general， battalion officer 等等，这些五十夫长等等，可能是 platoon commander 这样的兵出现。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难道我们对神求这样的国这样的军队不合理吗？还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军队的？有没有？每个国家都有战车，都有骑兵，甚至都有空军等等，都有的。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千夫长，没有一个 brigade general？ 有哪个国家没有 platoon commander？ 一定有的，有军官的。每个哪一个国家，他们不是把自己一切的资源、交税都好，都来支持这样的军队呢？有哪一个国家？哦，我们想起来，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军队的组织，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五十夫长来组织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军队。不然的话，我们新加坡怎么样庆祝我们的五十周年？哦，我不晓得你怎么样看五十周年，我看了我很兴奋，因为呀，五十岁差不多一样呀。哦，他们在庆祝，哦，我很喜欢，我真的我也感恩，神真的很赐福于我们。哪里有一个国家不需要这样的？都需要的。但是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地步，我们有军队，我们有很好的国家，有很好的政府，就连英国、美国、中国他们的和澳洲，他们的新闻都报道，哦，他们这些国家比我们大几百倍、几万、几千倍都有的。他们都报道我们这小小的国家的事情，哦，我看了我都觉得很光荣。哦，这些要求都是很合理吗？很合理。但是问题是错在哪里呢？问题是错在哪里呢？有两个地方他们忘记了，有两个地方忘记了。第一，首先我们忘记了神过去是如何帮助以色列人打仗。神过去真的靠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还有军队来打仗吗？好，我们想一下，在这些长老们来到撒母耳面前来求军队、求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时候，过去这些人怎么打仗的？其中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基甸。基甸本来他是带22,000人 22,000 的军队去打仗，不过到头来神说不，减掉减少减低，扣到来只剩下300个人，我300个人打掉了打胜了米甸的人，我这个事情忘不了，300人就可以打仗了。还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昌孙，我也不晓得哪个是昌孙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我可以昌孙，
是昌孙，对，
昌孙死的时候把两个柱子给拉倒，就杀死了许许多多的非利士人。他所杀死的这个非利士人是他生前比他生前所杀死的非利士人还多还多。神就用这样的一个人杀死这样多的非利士人跟敌人。神怎么用怎么样的人呢？神所用的这个昌孙是一个充满淫乱的、充满罪恶的一个人，可是神却使用他来打死这样多的敌人。神过去就是这样的来打胜仗的，他不是靠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不完全是靠这些。我们也不要忘记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怎么样带人过，带以色列人过红海，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是不是转过来开炮打死这些埃及人？不是，都是神透过红海把埃及人给打死，要给淹死。那个时候埃及人是不可能有军力，不可能有能力，不可能有训练来打仗的，不可能。从这里再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过去是这样打仗的。还有，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耶稣亚怎么样带人去打耶利哥城，有没有开炮？没有，只是围绕气圈，照上帝的命令做该做事情，气圈过后喊一下，全部倒下来。就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首先重点不是在于你有没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重点是乃是在于过去神是如何为你打仗。第二，我们也不要忘记， 第二个重点是以色列的军队跟列国的军队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最大的差别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军队以色列国应该是完完全全投身于耶和华的，无论是他们的资源，无论是他们的组织，无论是他们的这个方向打法，完完全全应该听耶和华的，哪怕是你的孩子的事情。但是呢，这里列国的方式是完完全全，无论是你的孩子、你的工人、你的羊群、你的田土地等等，一切都要归向于你这个君王。两个的差别很大。弟兄姐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选择离开我们的上帝，一路来我们打仗的上帝，你要透过你自己的方式，这世上的方式，继续的来过你每一天所面对的挑战的话呢，撒母耳警告，一旦你离开你的耶和华，一旦你离开爱你的耶稣基督，一旦你离开这个圣灵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你的家人，包括你儿子、你的女儿，还有工人，全家人都会被你受牵连。所以经文给我们看到，慢慢的这些以色列人就会被这些君王所辖制。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如果你要学像列国，你一定会带着更大的罪跟重担，虽然起初你的要求是很合理。还有一点，第四个理由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会使第四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就是它会使信徒失去原有的身份跟见证。来，我们读十八节到二十节，一二三。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些长老们很要求说，我一定要有一个王治理我们，不管你讲什么，撒母耳，我一定要有一个王治理我们。好，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神不是不要为我们设立王，他迟早要为以色列人设立一个王。只是在设立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几样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君王必须是神亲自所拣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你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拣选的君王，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身为君王，他的动机是什么？还有，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时间。这个时候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他们却硬要说我们要有我们的王。所以动机不对，时间不对，也不是神所要拣选的人。第三，他们的目的也不一样，他们是说我要像列国一样强盛起来，很好看，保护我自己。但是神对于以色列国的目的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要以色列国到处去攻占，然后成为在地上成为一个强盛的军国，不是，他不是这个目的。他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你在这些万国万族万民面前，你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是应该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国家。而因此到头来你是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这是他们的目的，而不是打胜仗。所以耶稣告诉宗教人士，我的国不是这世上的国。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神不是不要设立君王，神所设立的君王，他必须是活在上帝的律法之下的，有一个范围的。是后来你发现到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在要求王，后来他们自己照自己心愿去设立王的时候，慢慢的你会发现到后来整个国家垮了，除了敬拜偶像，两个国家垮了，变成南北国分裂，然后后来就被掳到其他地方去。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国长老们，他们从这里开始，其实就是已经把人带到分裂的一个境界。难怪如果你好好的看以色列的旧约的时候，我们无论看出埃及记，不好看列王记上跟记下的时候，还有历代志上历代志下的时候，还有其他先知书，你会发现到这些以色列人后来向神求， 在他们被掳的时候向神哀求的时候，那时耶和华根本就没有听他们的。那个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向神求，神都不听他们的。那个时候他们是活在自己罪恶里面，那个时候他们是活在缺乏平安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活在一个被人轻看 的一个国家里面，他们是被人家当作是第二等的公民的来看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神不是不要我们设立一个王，乃是他要设立的王必须是他所拣选的，活在他的律法之下的，也是有他的时间，有他的目的的，为了是使更多的人来归向他。你要做王吗？在你生命里面你要做王吗？你要问你自己，你是否俯伏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你为什么要抵抗上帝呢的感动呢？因为你要问这些问题的，到底你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有一个朋友，我认识一个朋友，很早就认识了，他以前信主，我后来有去教会，可是后来他选择离开主，然后呢离开主之后他就自己解释圣经，他会告诉你说，哦，我不同意你的解释方法，我有我的解释方法。我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开始之后呢他离开主自己解释圣经，后来孩子也受到影响，孩子也不去教会，孩子不去教会整个家庭就垮了。后来这个人就在外面工作公干的时候又有婚外情，哦，到今天很惨的。我在讲什么？我在讲说这样的人就好像以色列国一样，要好像列国，他们要学效仿列国，以致他们放弃他们起初的那个身份。你要学什么？你要自己做王，你要问你自己，你是否忘记了你的身份，还有你应该的见证。我为这位朋友感到痛心，求主帮助他，求主怜悯他，希望有一天神能够挽回他，就好像神挽回以色列国一样。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末世来分别为圣呢？末世就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我们该如何的来分别为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里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们只管听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一个王。于是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个人回自己的城去吧， Go back, go back, Bale Kampong,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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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like, go. 他基本上这样讲。但是你们个人回自己的城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神在告诉这些人，你们如果一意孤行，你真的坚持要这样做，好，你们去 go go go， 巴力甘蹦，自己保重，神就任凭你们所要做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拒绝上帝拒绝你的一个表达，这也是一个什么审判的一个表达。你记得上个礼拜我介绍我的表姐给你们认识吗？她今天有没有来啊？没有来哈。OK， 我这位表姐，她，我就好像上个礼拜我所说的，这位表姐，她，我感谢上帝，她在我母亲出殡那天早上她出现。当然之前我不懂她有没有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出现，我没有注意她。但是她出现的时候，她给我带她的，她讲一句话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然后她说她是我的表姐 ，OK， 我就认为她是我的表姐。然后，哎，他说他是他是我祖母的子女的女儿呀，是，所以就是表姐。他说，哦，他还跟我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在好多年前，他有跟他的女儿去教会，只是他那个时候就不肯愿意受洗归入教会，他不愿意。他那时说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准备好。然后后来有一次他真的病重昏迷了。然后进入医院，然后医生告诉他的女儿，他说你要准备后事哦，你的母亲不行了，这几天的事情而已。可是后来他的母亲，哇，醒过来，他说我看到耶稣，哇，全家人你在讲什么？他说我看到耶稣。你怎么知道是耶稣？因为他说他带我去这个地方，很漂亮，有赞美，有诗歌等等，然后他就说，哦，我看到耶稣。然后过后他回来醒过来之后，他身体就好了，慢慢好起来，到今天。然后他就在教会里面，他就开始做见证，牧师要他做见证，他就很有喜了，然后受洗归入教会，一直到今天。所以你再跟他谈，他很喜欢跟你讲这样的事情的。
老人家认识字不多，但是他却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这里他那天我母亲出兵那一天在回来途中，他就跟我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听了我很大感安慰。我那一天至少我知道我母亲去的地方是真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天堂，是荣耀的，是这个老人家也做了见证。好，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这个老人家到今天他仍旧没有办法忘记那天上荣耀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忘记。你跟他谈，改天你找他谈，他会跟你讲的，一定会跟你讲的。他讲的时候你注意他的脸部的表情，他很有喜乐的。他基本上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原来有天上的荣耀的事实，而他就是这样的好好的过他每一天的生活。他没有忘记他的身份，他没有忘记他的见证。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课题？为什么今天我特别要谈好像列国一样呢？以色列国是在怎么样情况底下选择离开上帝？是在他们平安的时候，是在他们感到他们在不断胜利的时候选择离开上帝。而这个时候是我们不要轻看的，当他们看到列国的荣耀，列国的好的时候，他们就忘记天上的上帝，天上的荣耀的事情。平安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忘记上帝，所以因此他们选择离开神，不要他掌管，他们远离上帝，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也忘记了他们应该原有的分别为圣的身份。哦，今天我们要谈这个。还记得这几天，不是这几天 sorry 这几个月，建房牧师跟你们分享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这个图画，你记得吗？这图画是谁？耶稣。这里是谈到什么？这里是谈到说，这里有一个声音，是好像人子身上穿着自垂到脚的长衣，然后还讲什么？有他的胸间竖着金带呀，还有什么？还有他的头发很像白羊毛。好像什么又洁白，眼睛好像火焰，然后又有讲到说他的脚好像发亮发光的什么铜，还有讲到什么？还有讲到说这个人子的声音，哇，很雄伟，好像重水的声音。这里还讲什么？还讲到说他口中会吐出来的是什么？有把剑，然后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他的脸发光，好像日正午的烈日。还有讲到什么呢？他还讲到说约翰看到这个人，看到人子的时候，我好像要死一样，他真的害怕。那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耶稣基督也同样在告诉施洗约翰说，我是曾经死过的，我也曾经是那个，我也是活过来的，知道永永远远，我是拿这个死亡的钥匙，阴间的钥匙。为什么人子要讲这些？因为他在告诉使徒约翰，他告诉使徒约翰，你要告诉这些末世的教会的信徒，你们要预备受苦受难，好像使徒约翰一样，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你们要准备在这个末世受苦的。在你们受苦之前，在你们害怕的时候，你们要记住我们的人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子。你们要记住，在你们受苦害怕之前，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们曾经经历过这位人子，这位耶稣基督，他过去是如何的圣洁，你是知道的。在很多罪恶的时候，你要犯罪，上帝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的来警戒我们，你经历过的，你要想到这些事情。你同时也要想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两刃的利剑，他的话语不断刺透你的心，就算你要隐瞒事实，上帝的剑就刺透你的心。你是经历，你是知道，你要想到这样事情。还有他还说他的这个他是不断的引导你，他也爱你们，他也怜悯你们，甚至保守你们。他的脚好像这个铜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权威，他的权柄。是你们会受苦，我们会受苦，教会会受苦，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有权柄的那位人子。所以告诉这些教会，你们在受苦之前，你们害怕之前，你们要想到这些，想到天上的人子，他又是那个拿着死亡阴间的锁匙的那个人。你们会死，是可能你们会死，为信仰的缘故离开会死，是的，但是你们会复活，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讲什么？我们虽然可能有些时候是活在一个非常安稳平安的日子里面，我们会离开上帝，但是今天在末世里面，我们要心理准备，你要随时受苦的，为信仰的缘故。而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的见证。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很害怕，你真的面对困难诱惑，但是你不要被这些事情所恐吓，你要被不要被世界东西所吸引去，你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要想到天上的事情，你要想到哦，你过去曾经如何的荣耀他。哦，什么是荣耀？可能说我们每次讲荣耀他，荣耀他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上帝所赐下的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圣洁，他你能够想到的、你所领受的、你经历过的，你想到耶稣基督，你把一切的焦点放在他身上，你来赞美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赞美了，只有你，焦点只有耶稣基督，这就是荣耀。你只能赞美、赞美、赞美。你要想到这个，只有你想到这个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才不会选择离开上帝，去效法外国列国的事情。外面的世界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不但会在平安的日子选择离开神，在难相处的时候，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天上的事情，天上的主、天上的基督、他的荣耀，不断赞美，你才能够活下去，你才有盼望活下去，你才能够有身份、有见证的活下去。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国一样，你今天的决定你做了，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个人的决定，会影响到你的配偶，会影响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家庭的每一个人，会的。求主保守我们，我也相信神会保守我们，也必定会看顾我们。到底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羊。我看你们，你们曾经也是认得我们神的声音，不然的话你不会坐在这里敬拜神的，你不可能会坐在这里听他的道的，你不可能会回应的，你不可能会祷告的，因为你认得神的声音。所以因此基于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还有上帝的应许，我们的神会保守你们，保守我们一直到底。求主看顾保守。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他们有在这个地方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来回顾主你的恩典。求主你保守他们，提醒他们，就在他们轻看你教会里面所拣选的人的时候，主啊，你唤醒他们的灵。就算他们有很多理由选择要效仿这世界、爱这世界，主你就唤醒他们的灵，让他们想到他们的身份，想到他们的应有的见证。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让我们一生一世永远不离开你。我们是你的羊，我们也认得你的声音，愿主你的声音就这样引导我们，也求主你的福音、你的救恩临到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佣人。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